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呀？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今天王海伦仍然和两位嘉宾呢一起坐镇饭桌上。那我们带来的这个讨论话题呢，今天是非常的刺激的。那在刺激之前呢，我们先跟两位嘉宾认识一下，来看一看哪两位不怕死的啊，来到我们面前不怕骂的，来到我们饭桌上。Hello， 你好，高山。
哎，你好，海伦。
你好，还有。你好，夏冰。
哎，你好 ，Helen。哎，很高兴再见到您啊。
是我们三个又在一起了。那刚才啊，如果听到我的这个开场白呢，可能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就是或者是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听一下，到底有多刺激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和我专门选择的两位嘉宾呢，也非常的有关系，因为这个话题啊。没有你们两个啊，我恐怕也找不到别人来讲。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叫拉维萨加利亚的一位基督教护教学家，他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的大概是五月份吧去世了。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曝光了，就是有一份调查报告，包括他自己的一个机构也出来道歉，就是他在性关系上有非常不当的这种行为。那这样的一个报道一出来呢，那真的是叫做全世界哗然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当然有可能挨骂哈，可是呢我刚才也讲了，这种关于基督教的丑闻的事情呢是非常的难讲的，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哈，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不愿意聊。那我今天选择两位来聊呢，也确实也是处心积虑，用处心积虑也没有错这句话，因为我知道高山弟兄啊现在已经在作为一间教会的兼职传道，已经开始了他的牧养工作。那夏冰呢也是在另外一间教会做义务传道。那这两位呢其实都是现在都在牧养教会。那所以呢不管你们担任的这种职分还是你们现在要所处的处境来讲，其实来谈这件事情呢，恰恰呢我认为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或者非常的合格的。就是好，那话说回来，这件事情我想先问一下两位，你们刚看到这样的报道对你们是怎样的一个冲击，和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好，谢谢海伦。你说的这个爆炸性新闻我刚看到的时候确实是很震惊的。也心里头特别的难过。我对这个拉维萨加利亚我本人是很欣赏的。因为他是
你以前就知道他是吧？
对，因为他是在基督教界是相当的有影响力，是有名的护教家嘛。他的演说逻辑性特别强，我看过他很多很多的演说。他因为他是印度裔出身嘛。
对。
他这个在全世界做很多的演讲，他可以拨导很多的科学家，这个思想家，凡是无神论的，凡是不信基督的，这些个学者们跟他辩论完了以后，一般的都会比较信服，因为他的逻辑性极强，而且学术造诣很高，口才也很好。萨加利亚最著名的演讲就是，世界上没有一种宗教或者是某一种学说能够完美的毫无矛盾的自洽的解释整个的这个宇宙。所以我看到他出了这样的性丑闻，我是特别的震惊然后难过可是震惊之余呢也不震惊， 啊，因为我想到我也是一个罪人啊，圣经的真理也是啊，都是罪人，无论他是多么有名的人物，他能力多么强啊，但是他在性的问题上跌倒啊，后来我想想也不奇怪啊，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受住试探，所以当试探来了的话，坐怀不乱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我觉得想到这儿呢，我心里头就是难过啊，难过呢，因为他影响力大嘛，
对，
对我们基督家里的人来说，对这个信仰来说，都构成了这种伤害。
嗯，是是是。那夏冰呢？你作为正在服侍、正在教会里面，在各方面哈，开始走上服侍上帝这条路的，当撒加利亚或者类似这些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这个呀，其实我最初的反应呢，也是和高三弟兄分享的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过去我一直是我的目光是放在社会上啊，就看到社会上的人是现在对性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把它视它为洪水猛兽，不敢讲不敢说；一个就是有一部分呢又把它视性如便，就是像大小便一样去随便吧。但是作为一个领袖，是宗教领袖，特别是在他的这个丧礼上，连美国副总统都会。大家赞赏了这么一个领袖，忽然出现这个问题，我一个是感到这个震惊，另外一个呢，我确实有点担心，到底这个事情它给我们这个基督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的影响会有多久，而且呢，它所过去那些教导还会不会继续影响人，我的更多的是担心。
对，是，不过话也说回来哈，像撒加利亚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是第一例，我想他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例就是在教会内部或者是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属灵的伟人，结果曝光出来他们不堪的人生不堪的行为，这种呢在教会历史上呢也有非常的多，甚至在近十几年来，其实也常这些曝光的资讯呢，其实也常常来到我们的面前，也常常来冲击我们。当然，教会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给出的这个药方就是老生常谈啊，就说第一个啊，我们不看人，我们看神，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犯罪的神自会审判他。但是我们是仰望神，这个没错的，这些话是没有错的。可是就像刚才夏冰讲到的，我就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说出来呢？我觉得这里面不是说光说几句不看人，我们看神，然后就把它给划了过去了，而是说我们有什么警醒，就像圣经说一样，圣经里面记载的各样以色列人的失败，以色列人的悖逆，其实都是为了警醒我们后世的人。那所以这些事情呢发生了，那我们从当中有怎样的一个警醒呢？我说的这种警醒还不是说我们来踏上一只脚来对它进行审判，而是来审视我们自己内在的黑暗，审视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
对，海伦，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撒加利亚不会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些年来其实从上个世纪我们所能知道的就发生了很多嘛对不对，比如说最近比较有名的是美国的柳溪教会，柳溪社区教会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叫海波斯，翻成中文大家都应该知道，海波斯他创办了柳溪教会，然后每年他创办那个叫全球领导力峰会在芝加哥，那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他的有一本书是非常有名的，叫教会需要勇敢者，就是教会需要勇者，这么一本书是相当有名的。那这个人就是在基督教界应该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在2018年开始 不断的收到女性的指控、
啊、
说她有这个不当的行为。到了2019年她也被迫辞职了，也就是说、
嗯、
又一位属灵领袖倒下了啊。那么再往前看呢，这个在1992年爆发的一个轰动世界的基督教领袖这个性丑闻，这个人叫约翰犹达啊，犹达是个著名的神学家，大家都知道。那他是在92年爆发的啊，当然这些人都死了啊，这个刚才说撒加利亚死了，犹达也死了，当然海伯斯还没死。犹达呢是在就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也就是1960、70、80吧，这个六七十年、
嗯、
那个时候美国正好是性泛滥的时候，性自由嘛、
嗯、
啊，这个人呢被指控性侵100多名妇女。
嗯，
可是同时他的神学巨著是很多的，大家都知道啊，他很有名的神学家、
嗯、
再往前翻还有一个人物叫卡尔巴特。
嗯，
卡尔巴特是极为有名的神学家，
如雷贯耳，你说的这些名字都如雷贯耳啊。
卡尔巴特呢，当然他的神学也是有争议的，说实话他是自由派神学、
嗯、
啊，后来又回归什么所谓的新正统啊。那这个卡尔巴特这个神学家呢，他就更厉害了，他当然也是死了以后才揭露出来的啊。他这个人是把他的女助理堂而皇之的接回家里头一起住，他有太太，住了35年，直到他死、
嗯、
然后死后这三个人同时葬在一起，也就是死后三人合葬、
嗯、
这和我们中国人原来那个时候纳妾没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
嗯、
但是这可是一位基督徒的神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呀啊、
嗯，
所以我就先补充这么几位人物啊，那这个这是都是老外啊，都是外国人啊，这个白人啊，或者是印度裔啊，但是咱华人也有啊，是吧？先不说这个，那我就先给你指出这几位啊。
嗯，对，这叫爆料啊，
嗯、
我听着叫。那夏冰呢？嗯，你要爆料吗？
我要爆料，也有好多料，好过。非常要报的，实际上我们确实是人们一说起宗教人士哈，一说起这些不论是佛教人士啊，不论是我们的基督教人士，都高看一眼的，好像都是道德上的圣人一样。实际上现在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并不是这样哈。我听了刚才高山弟兄说的这些人有这么大的在学术上的成就，而且呢他们对神的认识我想是远远超过我们常人的。
嗯，
哎，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人为什么就会落入到这样的境况呢？这是我一直是在思考的问题。我过去呢在信仰上面也经历过很多的不同的宗教了，像过去我也去信过佛嘛，对中华传统文化也有一点的这个认识。然后呢就是我信主一来呢就主要是来关注着我们基督教。那么从佛教那个观念上来看，当一个佛教的这个大师最后那一关也是过色的关，是不是在两性这个问题上绊倒了这么多的属灵的伟人，这么多的宗教大师们，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里边与人性和神性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一定在神里边这么多认识，为什么会人格分裂到这个程度呢？一个政治家有可能他在台上一套背后一套，作为一个神学家神没有看到他吗？神为什么要允许他这样去做呢？
比如说我自己来看他们几个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具有极大的恩赐
啊，
属灵恩赐，对不对、
嗯、
都具有极高的属灵地位，
对
对吧、
嗯、
他们的地位也很高、
嗯、
第三个呢也或者说有极大的属灵的权力，
权柄，嗯
嗯，
对
嗯，
我觉得在几种一结合下加持到一个人的身上的话、
嗯、
我想你们两位已经开始在教会服侍了，你们都知道就当牧师或传道人的这个职分或这个名称加给你的时候，你实际上你会觉得有一种权力在握的感受了，虽然可能目前只是一个小小教会的传道，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来问你事情了， 很多来征求你的意见了。当你讲道的时候，很多底下人一双双渴求的眼睛在盯着你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慢慢的有一种这种权力的加持会在你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没有反思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或者不常常提醒的话，一旦到了他们那种高位的话，我想说的是，当这样子的几种加持，权力、地位、恩赐，林林种种的一加持到一个人的身上，而且长时间的，你想他们都是40年，有些人都做护道学家，或者做这种有名的如雷贯耳的，刚刚我说哈，如雷贯耳的这种名声的人都几十年了，那在这种有形和无形当中，真的骄傲永远是一个人一个最难对付的罪。我倒不觉得色是人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不容易过的关，因为色不过是一个他面临的诱惑之一。圣经在雅各书上也说，是罪在我们里面，私欲怀了胎，即生出罪来，对不对？是我们里面有东西，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一个大的这个框架，就是罪就是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肯定是罪。可是我们也要把这件事情细分一下，我觉得作为他们这样子的身份地位啊，有名气的这样的人，其实里面最大的问题可能是骄傲。
对，刚才我就是说到这几位很有名的人物哈，你比如说约翰·犹达这个人，他写的书是很有影响力的，其中有一本书叫翻成的中文叫《耶稣的政治》啊，这本书是在基督教界有前五名的影响力，而且更加讽刺的是，他是研究性伦理，然后他对基督教伦理学有很多的研究，而且很多教基督教伦理学或者在教会里谈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很多的学者都会援引这个犹达的著作。所以这个人刚才 Helen 讲得很好，他的属灵恩赐是肯定很高的啊，很大的，然后呢影响力又那么大。我的观察是这样哈，就是又回到那个老的话题，其实当一个人呢，每一个人都一样，包括我自己，当面对性、权力、金钱这三样东西的时候，坦率的说，我不认为有多少人能够抵挡得住。所以这些人犯了这些事儿的话呢，因为他们是名人，所以引起巨大的震动啊。那其实名人也是人。我这儿倒是要提出一个，刚才因为我听夏冰说他看到这样的消息，看到撒加利亚倒下了这样啊，感觉很担心，怕影响基督徒啊。我理解这个意思。我呢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提示一下，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靠着圣经真理呢，学会能不能慢慢的学会把人和事分开，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我们可以当这些个有名的人物他们的私德出了问题，他们犯了性侵犯这样的罪，但是他们的著作难道就一起否定了吗？难道就也不能用了吗？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当一些个案来看？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一个撒加利亚犯了这个罪，然后整个的基督教界就都是一片的黑暗了。那所以我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事和人适当的分一分啊？这样的话呢，他身后留下的一些著作、著名的演讲让他还能够继续发挥一些影响力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人呢，毕竟是软弱，很难分开呀。有时候这个人好像被大家认为是坏人了，可能他的东西也就没人看了啊。
我觉得这个高山弟兄分析也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面儿吧。我始终是在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像这类问题哈，它不只是发生在一个属灵伟人身上，一个属灵的权柄很强的人身上哈，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咱们是这样说吧，我始终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在教会有了一定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机会， 来犯特里罪的时候，一个就是有权柄是处理各种人事关系，这里边我们所涉及的就是说男女关系，关于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往往是影响又是最大的问题。你像我们不说别的吧，像我们大陆的反腐败，如果你说他贪污了多少钱，你说他家里放了多少金砖多少现金，好像现在人 care 的不多了，但是要是说这个玩了多少女人，有多少那种他来盗的，马上坍塌，可能就定到耻辱柱上。现在好像是人们对金钱方面的，对各方面那种敏感度都不是那么强了。所以说我就是回到这个基督教这个里边也是一样，目前呢我们教会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往往是会对我们的信徒产生很大的影响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不去正视它，我们就无法。
夏冰，我能理解你的意思，你看是不是这样？就是基督徒教会和社会，就是说非基督教这样的社会啊，我个人认为是有不同的。我觉得作为教会，基督教的教会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可以辨别的。比如说我们有圣经给我们的绝对真理，那什么是绝对真理？那就是我犯了这样的性侵害的这样的罪，那就是犯罪，它就是罪，它就是错的啊！你说谎它就是错的啊！你学术剽窃它就是错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社会不太一样了，社会现在进入了一种多元相对主义，所以在社会上它很多事情都本来是错误的啊，是犯罪的，但是很多的合理化，就是一般的常识都受到了挑战。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吧，教会这边啊，应该在牧养教导信徒的时候，应该把绝对真理说清楚啊。但是这不意味着说，因为是错的，所以就大家鞭策，大家批发，就是好一个人犯了这个奸淫了。哦，马上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肯定不能这样。我们因为自己都知道自己也不是那圣人啊，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坐怀不乱，这个也是大家都承认的。没有一个圣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那我们就是说，一方面绝对真理应该说清楚，第二个呢，那我们也要在这个前提下存着怜悯的心，那然后呢，多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人是真的是经受不了魔鬼的那三板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远离呢？那作为教会来说，我能想到的就是可能要跟弟兄姐妹们说，我们还是遵行主耶稣的教导，远离试探嘛。那能够躲开远离啊，不进入那样的一个受诱惑的一个处境里头啊，可能这是唯一的办法。啊，你在那个里头，你就没办法抵挡这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所以刚才 Helen 也说到了，这所有的这些事儿犯的本身，可能在他最深处还是人心的骄傲。
对，刚才我听到夏斌在讲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讲到这个社会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举个例子说，我们对那种腐败人员金钱，随着那个贪污腐败金钱额度的持续增加，我们好像对他也不敏感了，失去了敏感。其实我也想说回来，都是一样的。那在教会层面呢，这些教会的属灵人物他们之所以最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际上除了刚才我说的骄傲，其实还有一点，也就是慢慢的对罪不敏感了。
对。
那他怎么从骄傲跨到对罪不敏感了呢？我觉得中间就有一个过程，中间的那几个环节就是，当他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我相信因有圣灵的责备的，一定很难受的。但是呢，可能他就开始遮掩，就是人一犯罪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掩盖。当上帝在伊甸园里在呼叫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你在哪里？亚当和夏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对，躲起来，就是掩盖，然后接下来就是推诿，然后就是找各样的理由。所以慢慢的，就是说真正的罪行的实施，它中间一定有几个环节是需要我们警醒的啊，包括对罪慢慢失去敏感了，就是因为我们掩盖了， 我们开始对自己所犯下的罪哈，我们开始给各样合理性的理由，慢慢的这个合理性的理由把自己都欺骗了。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写了那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书的人，写了那么多关于伦理道德书的人，他会不清楚这是不圣洁吗？他会不清楚这是奸淫吗？他会不清楚这是婚外情吗？等等哈，都是知道的。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能继续呢？我觉得其中有那一环就是他们在遮掩，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那我是想问一下海伦，那么这个到底是他一时的软弱呢，还是一个一直是一种有意识的要做，是他个人一种追求呢，还是他遇见这个问题产生了一时的软弱？我觉得
我在看关于撒加利亚的这个报道，其中有一个人说了一句非常，就那个报道的里面就有一个词，他就说他是不是一时的，他是长期的，其实是可以分辨的啊。包括刚才说的犹达，就是
犹达、巴特、
对
凯波斯，这些人无一例外。
我们承认有人有一时的，也有一时的跌倒，也有悔改的。
对。
可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爆料的这四个人哈，
他们这些的一个共同
的
特性是长期的、故意的。
对，
不是说是偶尔的失足的啊，是故意的。刚才你说到这个非常好，也让我想起大卫啊，圣经的著名的伟大的君王，他的那行为，大卫首先是故意的，第二个他是谋杀的啊，所以人类所有的罪他都有了。
我的这个思想的焦点呢，我是想就是我们如何从这些已经犯错的人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在杜绝这种犯错，而不是说正是因为在人性中有这样的弱点，那么我们的中间就是我们从前面上得到什么功课，我们怎么样能从哪几个方面来堵住这么一个漏洞，才是我们的最关键的一点。
对，刚才夏冰呢其实也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讨论，就是那我们如何引以为戒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内容。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那咱们下一集再接着跟大家聊这件事。好的，谢谢两位，再见。
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